好，那我们进去我们今天的那个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接着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我们今天要分享马可福音的那个仆人的侍奉系列第三，我的信息就若有人要跟从我，然后呢接下来呢，若有人要跟从我，然后呢就必须舍己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那我们今天先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好，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同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了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并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样不用读了，待会再读。好，我们今天的那个经文就只有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五节。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你在座的所宝贝的每一个孩子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啊，我感谢你，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你不但选召十二个门徒，主啊，你也训练他们成为使徒，主啊，你也差遣他们出去，主啊，你也给他们权柄能够制服一切的污鬼。主啊，我们也为这样的信息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主啊，你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主啊，不但是信徒也能够成为门徒。主啊，让我们不但是门徒，也让我们被差遣出去成为使徒。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末后的世代，主啊，我们要更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祷告你，主啊，你要带着我们每一个人更深，主啊，更深的与主你来连结。主啊，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耶稣。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阿们。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很简单，但是呢经文里面却有很深的意义。马可福音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上了山，他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们那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常怎么样与他同在，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而给他们权柄来赶鬼。事实上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他讲得更清楚，他说耶稣怎么样整夜祷告，当他整夜祷告完了以后，他才把他们叫过来。所以基本上耶稣要找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他让我们感觉他好像随自己的意思。可是我们耶稣每一次他做每一件事情，他没有一件意思是照自己的意思，他每一次所说都是天父怎么叫他做他就怎么做。那我们来看到这里，他说这里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有谁？你们有谁可以背得出来？有谁试试看？然后你们玩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们会的话，你们的那个 bingo 就会得奖了。这十二个门徒有谁？西门，好，他就是彼得，好，然后他们后来叫他彼得。然后呢，还有西比泰的儿子是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还有谁？菲利，谢谢。巴多罗买，还有呢？亚税利马太，然后也很会多疑很怀疑的多马，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然后呢 Yeah. 还有奋锐党的西门，谢谢丽珠姐，还有那个卖耶稣的犹大。所以呢，当你这样子背的时候，就很快，耶稣刚开始他所邀请进来参加他的这个 team 的是两对兄弟，一个是谁？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勒，然后另外一个是雅各跟约翰，所以他你十二个人你已经去掉了八个了，去掉了四个，然后你又想到那个犹大很容易的，好，又少了一个了，然后还有谁？好，多马，哎，多马是一个很会怀疑的，那还有谁？还有你要想想看，还有那个马太福音的马太哈税吏，然后还有呢，越来越少了哈。还有一个你们比较不容易记的哈，就是巴多罗马。巴多罗马他是谁？巴多罗马他是谁？他是拿但业。那你们记不记得拿但业的故事是什么呢？拿但业有一天在无花果树下，有没有耶稣召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告诉那个拿但业哈，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就表示拿但业是一个讲话很直，然后心地也很善良，然后对就对，不对就不对，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巴多罗买，所以你又记住了一个，然后呢，然后耶稣这样告诉他说你是真以色列人，然后他就相信了耶稣，他就说哦，我看到了弥赛亚，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哦，我只有在无花果树这样子称赞你两句你就相信我了，那你将来还要看到更大的事，所以你对这些门徒你要有一点点对他有一点点概念，你才会记得他。然后呢，当你看看哎，怎么又少了这一个哦？拿但业原来是巴多罗马，那你想说哦，为什么又多了一个达太、哦、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背的时候就很快，所以呢，当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门徒叫了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虽然他选了十二个，但是在当时的门徒一定是更多，但是他祷告里面就只有选了这一个，他不但选了这十二个让他们成为门徒，最后那个路加福音里面竟然告诉他们说他选了十二个使徒、哦、所以呢这十二个使徒是耶稣经过很多很多的祷告来的。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这些名词不太好背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些人又有犹太人希伯来文的名字，然后他们又用希腊人的名字，就好像我们住在美国的，我们除了用我们的中文名字，然后呢我们也用了英文的名字，说因为我英文很不好，所以呢我就没有取英文名字了怕你们不会叫我讲笑话所以呢很多人都取英文然后取中文，所以你们常常搞不清楚这个英文名字的人是什么中文的名字。所以最主要的这里就是其实你只是稍微留意一下你就很容易了，犹太人那时候有希伯来文然后又有希腊文的名字，当他们掺杂的使用你就很难分清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呢我们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呢他们不是只有十二个人，一定是多过这些，但是呢当耶稣去整夜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聪明就给他智慧。所以呢耶稣其实选的这十二个门徒，你觉得这十二个门徒是很优秀的吗？有没有嘉华摇摇头，也没有什么大学的 degree， 然后这十二个人其实都麻麻的，但是神却怎么说？神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虽然这些人没有很多那个学士的背景，但是这些人最后我们在那个教会的历史上就看到他们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恩膏，充满神的能力。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要问说，耶稣你真的有很认真祷告吗？你如果真的有很认真祷告，你为什么选了一个谁啊？啊，对对对，为什么你会选了这个犹大？犹大做了什么事？出卖耶稣，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哦、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主耶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从那个教会的历史，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这一个犹大是哪里人？他是加略人。那所有的这些门徒其实都是从加利利来的。那这个加略人犹大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一个地方。他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看到提到这个加略人的犹大？就是当玛利亚那一天高抹耶稣的时候，把他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的时候，这个加略人这个犹大的名字出现了。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因为这个真拿达香膏是很贵的，是一年的那个工价，一年的工资。那你把这个工资这么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这个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是一个浪费，如果你把这些真拿达香膏拿去周济穷人的时候，可以帮助很多穷人。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你们常常会有谁？穷人，可是你们却不会常常有我。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其实是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知道耶稣的价值，他们也知道耶稣真的要上十字架。是谁不认识？犹大不认识耶稣的，一样的这样子跟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但是呢犹大却不认识耶稣。他认为应该把这些钱拿去周济穷人。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看到这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跟对耶稣的不认识，你可以从他的讲话，从他的谈吐，甚至于从他的生命，从他的所作所为，你可以看出这一个人是不是真是认识耶稣的。你如果是一个真的认识耶稣的人，你会很愿意的为耶稣来理财，你很会很愿意的为耶稣来付出，因为你知道那是值得的。今天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耶稣因为跟犹大这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这个犹大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仔细一想，你想假如在一个团体里面，犹大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是做什么工作？管钱的。好，那如果你今天不管在什么单位，什么团体，在什么机构，还是你在一个小小的，包括你的俱乐部里面，你如果要找一个人帮你理财，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很诚实的人，对不对？而且他的表现怎么样？良好，是不是？你一定会想，哎呀，你怎么找一个犹大呢？亲爱的家人，你觉得犹大原来就这么坏吗？不是的，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他们会选择犹大，犹大有可能有非常好过去的记录，但是呢，什么地方让犹大的心变了？撒旦入了他的心，那个贪进到他的里面，因为犹大天天都背着那个什么钱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犹大的这一个里面看见，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今天我们也会，因为那个诱惑，对不对？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就是那个钱财会怎么样动人心的。所以有可能这个犹大本来也不是坏人，只是因为那个钱让他天天背在他身上，他的脑筋里面就要利用他这个机会去赚这个钱。今天我们要非常小心，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不是只有犹大，不管是教会的领袖，今天包括传道牧者都可能上这一种当。你又听到很有名的很有恩高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跌倒了，为什么他们跌倒了？因为受不了那个诱惑。越是在高位的人，越是有需要有人为他祷告。我们常常说领袖就是领子跟袖子最容易脏，为什么？仇敌最容易攻击。所以呢，当犹大在那个门徒的当中，可能在过去他表现良好，否则人家不会让他来管这个钱囊，相信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起初他应该不是这么坏的。犹大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警醒，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认为犹大怎么样。我们看到犹大的例子，我们里面要一个怎么样 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醒。今天很多人都是因为他在主里，神让他生，让他怎么样，让他顺利，然后让他得着祝福，让他成功。因为他成功了，他以为他自己很有能力，他里面忘记了他得到这个成功，得到这个地位，他得到这个资财，完全都是神给他的。所以当一个人把这样神给他的祝福自以为是他自己来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怎么样，掉进这个陷阱里面。所以呢，他不知道他得资财，获得这个资财的能力是从神来，因此他开始骄傲，开始自大。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就会临到了。所以我们要常常心怀感恩，而且我们要常常不住的祷告。当一个人骄傲，我们说什么？败坏在骄傲以先，对不对？所以呢，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其实犹大非常非常的可惜，除了他受了迷惑之外，第二，犹大真的不认识神的爱。如果犹大认识神的爱的时候，他里面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他错了，他是回转归向神，就像彼得一样。但是犹大因为害怕神，他就逃离了神，这是犹大最可惜的地方。今天如果犹大呢，他其实是可以不用死的，他不用去吊死，他也不需要为了那30个银钱，然后呢出卖耶稣，让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一定会原谅他，太可惜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开那个起初的爱心。好，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神责备了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们，因为你们怎么样，以弗所教会离开了对神起初的爱。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对神起初的爱，我们就心就容易被怎么样，被世界吸引。世界叫我们去贪爱金钱，世界叫我们去贪爱名利，世界叫我们去贪爱地位。所以当我们爱世界，我们爱神的心就怎么样，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到最后就像犹大一样，为了30两银子，他就出卖了耶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耶稣召这些门徒是为了要跟他自己同在。耶稣差遣设立这12个门徒最主要的目的之一，他就是要让这一群人跟耶稣同在。与神同在是什么意思？与耶稣同在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与耶稣同在，就让我们常常在主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一样。如果我们常常与神同在，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远离，远离什么？你们与神同在，你们会远离什么？世界。而且会远离你们过去的那些朋友，酒肉朋友也好，然后那些坏习惯也好，不管你在过去是吸毒的，不管你在过去是喝酒的，还是你是打牌的，然后你就不再跟他们玩了。你跟他们打牌，你就对打牌没兴趣了。你喜欢上夜总会，喜欢去喝酒，喜欢跳舞，喜欢上夜店的，你逐渐的在耶稣里面，你就那些场所对你再也没有吸引力了。好，慢慢的，我常常听很多人说，哦，我以前很爱打牌了，我可以打3天3夜，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哈，啊，谁呀，啊？我没有说，真的，哇，太老实了，自己对号入座，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他真的是真的真的是叫做认罪悔改的那个浪子浪子浪子。我们看见我们的耶稣都有吸引力，当他越来越在耶稣里，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你越来越被这个耶稣的爱吸引的时候，你就会离开这些世界，离开这些城市。但是如果一个人你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你还舍不得这些世界，你还离开不了这个世界，然后你还是一直贪爱你过去的这一切，你就很难专心跟随主了。一个人你要专心跟随主，主呼召他们来与耶稣同在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借着耳濡目染。耶稣没有开什么神学院，耶稣也没有开什么速读班，耶稣更没有什么培育课给他们上。 上，但是呢，耶稣呢却把他们常常如同母鸡照小鸡一样，把他们放在他的身边，让他们看带着耶稣带着他们出去探访、医病、赶鬼、传福音。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得着这个耶稣的教导。那天我收了那个 Tracy 的一封信， Tracy 跟我讲说，哦，我那天有人邀请我出去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出去探访。他说我很感谢，我在夏威夷的时候，你每一次出去探访你都邀我跟你一起去，我终于会探访。我说哦，好好好，这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跟着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耶稣从这个属世的价值观里面改成越来越变属天的价值观。保罗怎么说？保罗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保罗说，我将万事看作粪土，以得着耶稣为至宝。为什么保罗可以越来越亲近主，然后越来越看这些世界当作粪土，以得着耶稣为至宝？因为保罗越来越认识耶稣，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们就会一脚在世界，然后我们一脚在神里面。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你扶着犁，你往本来应该往前走，但是你很舍不得，你老是要去看看你后面的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你很舍不得的。所以他说这样子人怎么样？不配进神的国。是不是？因为我们看见这末后的日子、末世的日子越来越靠近我们，如果我们仍然汲汲营营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难逃世界的诱惑。记得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讲到谁？罗德。对了，谢谢亲爱，罗德的妻子啊，那个天使告诉那个罗德的妻子说，他要灭掉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我们都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罪恶之城，是赌城，是败坏之城，所以神已经看到他们非常的败坏，所以他就决定把索多玛俄摩拉就完全给他灭掉。所以他就带着罗德的一家要逃离那个现场，但是呢，天使告诉他们一家人说，你们不要怎么样回头去看。为什么要叫他们不要回头去看？为什么？好，他会留恋，因为罗德他们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非常多的产业。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今天如果你是住在赌城的拉斯维加，如果你是在澳门，你是在那个很有钱啊，很多赌场都是你开的，那神要告诉你说不要回去看那个赌场，你一看到那个赌场好多钱哦，哎呀，我这一堆也没报，这一堆也没报，就你报了那些钱，报来报去怎么样，火就把你给烧死了。所以呢，罗德的妻子他一直叮咛他，叫他不要回头看，结果罗德的套子做了什么事？他回头看了，结果呢，罗德的妻子就变成了岩柱。很多去那一个地方观光的人都说，他们看到了那个岩柱真的还是在那里，在那个城市里面真的有那个罗德妻子的那个遗骸，就是那个岩柱还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神为什么叫我们不要扶着犁，不可以向后看，叫你不要去看那些世界，你要跟随耶稣，你要不断的往前走，你一天不靠近耶稣你就退步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二，神拣选这些门徒的最重要的目的，他设立这些门徒最主要是为了要差遣他们出去。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很重要的教导他的门徒要怎么样，要去，要怎么样去， 要被差遣出去，要出去传福音，要出去带领人来相信耶稣就是这位真神。所以耶稣所说的就是要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然后当他开始，耶稣不但教门徒做，他自己也示范给他们看。当耶稣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相信他，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呢，今天呢，当开始有人跟着耶稣，然后对于跟随耶稣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觉得我愿意跟随耶稣，我要照着耶稣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传福音非常非常的有果效。但是当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这些门徒要做什么？这些门徒说，照我的意思，哈 either is my way or highway， 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来跟随你可以，但是你要听我的，听我的。但是耶稣说不可以，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懂还听你的还得了哈？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怎么样？舍己，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所以呢，耶稣对门徒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说我可以，我开的这个学校叫做门徒学校，你们如果要来上我的门徒学校，很重要，你要听我的，不是听你的。而且怎么听？第一要舍己，然后第二呢要怎么样？受差遣，然后呢背十字架，而且要不但背十字架，而且要天天来跟随耶稣。所以这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所以门徒呢，不管自己的意见再好，有的人就告诉耶稣说，哎呀，你是木匠的儿子，你真的是太没眼光了，你真的是很土啊，你是那个拿撒勒的人，那个乡下孩子，我是那个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是开公司的大董事长，你要听我啊。然后这些渔夫啊很多，但是呢耶稣说不不不不，你听我不是听你哈。所以呢神国有神国不同的，所以呢当这些门徒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必须首先要怎么样？选择放下，门徒要放下自己，而且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说怎么做，你就要跟着耶稣怎么做，你要甚至于你要对着耶稣要死心塌地叫做门徒。做门徒的条件我们分析一下，做门徒的条件要怎么样？舍己，然后呢背十字架，然后呢天天，你们不要忘了，第一要舍己，然后第二呢背十字架。很多人都很会背，我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你忘了舍己不通过。然后第三你要怎么样？天天告诉旁边的人，我要天天跟随耶稣，天天要天天哦，天天哦，待会我们就会知道天天是什么样的天天法哈。 OK， 所以呢耶稣就跟着他们这些门徒里面呢，就跟着这十二个人讲说，你们要被差遣出去，你们要出去传福音。而且在他们的学习过程里面呢，就耶稣就把这个信徒变成门徒，然后把门徒变成了使徒。所以耶稣拣选他们，设立门徒，训练他们成为使徒，为了要差遣他们出去。所以当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人可以被差遣出去，要设立差派。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失败的地方，我应该告诉你们说，我训练你们就是要叫你们成为什么？成为牧师。标准答案太酷了，要让你们从信徒成为门徒，然后让你们成为门徒以后要成为什么？使徒。而且使徒是要死的，而且要被差派出去的，死字的死哈，不是我们从前办那个什么使徒大会，那个陈仲辉牧师一起去中国大陆，一直要，大陆都没有人敢出来啊。大陆说，如果我们去做使徒，我们就是那个死掉的死，所以请你不要来邀我，因为他们是很怕被中国共产党抓去了嘛。你做了使徒，你开什么玩笑？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是说， 神要让他们成为使徒。然后这里有十二个使徒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将来这个使徒呢，他们将来要与耶稣同坐，因为使徒有十二位，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而且将来他们在天上要与耶稣同坐的时候，是要来审判以色列的犹太人。好，所以呢，当犹大自尽了以后，彼得就说我们还要从我们当中，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跟着耶稣的人，我们现在只有剩下11个人，我们一定要递补那个人，要把他找上来。为什么有这个很大的意义？因为12在整个圣经里面就是完全的数目，12个支派，然后呢12个使徒，然后呢里面很多的意义，12里面，所以他将来就是要来审判这个犹太人，将来就叫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做见证。所以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要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配接上天的日子，我们必须从我们当中这些人当中选一位来为耶稣做见证。十二个使徒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被差遣出去，要见证耶稣，要活出耶稣。所以这个是要来见证耶稣什么？见证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十二个使徒的这个位分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被差遣出去来服侍别人，更因为他们就是耶稣的代表，而且呢，要为复活的主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在上装备课程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受装备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受差遣出去的，好，你是谁，为什么你蒙拣选，然后你受装备完了以后，你最重要就是你要被差遣出去，要成为使徒。你不但要活出耶稣，你要代表耶稣的门徒，然后要把真理活出来。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他讲到你要成为被差遣出去的，首先你要舍己，而且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这是我们门徒训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所谓你讲舍己很难明白，但是你训练门徒训练，首先你一定要让他能够委身。什么叫做委身？就是把你的生命献给神，然后神把你的生命怎么样献给你。好，你为耶稣而活，耶稣为你而活。今天同样的，好，你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你们委身于教会，然后牧师也把生命委身于在你们的身上。你们的事就是教会的事，你们的事就是牧师的事。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说你受洗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一切的需要，好，你的属灵的喂养，牧师教会要为你负责。同样的，你们今天在这个教会也是一样，你们委身在这个教会，这是我们做门徒的那个整个的代价。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仔细再读一下，我们请风把这个经文打出来。马可福音8:34，他说又对众人说，若有人马可福音8:34，若有人要跟从我。我们来想想看，那个若，他在找的时候，你们不用看，我听我说，若他的意思是假若有人要跟从耶稣，然后就要怎么样，舍己。所以他讲说，若假如你们可以，你们有选择哦，你们要不要跟随耶稣，你们是有选择的。耶稣讲到说，若他的意思是他不勉强你，你有自由选择的自由意愿，如果你是自愿的，你也愿意来跟随耶稣。然后接下来他说，你做门徒完了以后，你就要好，你若，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舍己，然后呢，背起十字架，然后要天天跟随耶稣。哦，这是 conditional 的，这不是，它是让你自己选择。如果你要了，我们再谈哦，再谈 deal， 要么没有 deal 哈。所以主第一，他不勉强你，他让你自由选择。那即使你是自愿的哦，哇，耶稣很高调哦，你仔细看哦，即使你是自愿的， 你也未必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常常就觉得啊，我做基督徒是我的选择，我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像耶稣非要我们不可，而且是耶稣是很可怜的。仔细看一下，今天终于看到耶稣很 prideful 哦，做耶稣的门徒，今天终于感觉到不错不错，那种感觉很不错哈。好，耶稣拒绝我们啦，他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做他的门徒，他很苛刻的哦。耶稣说你若爱你的父母过于爱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免谈。 OK， 接下来他又说什么，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哎，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又把你刷掉了一半了。爱父母大过爱耶稣的，你不配做门徒。接下来上面已经把你刷掉一掉，你一定很爱你的父母。接下来他说你爱你的儿女过于爱我，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我也不要。接下来有一个很厉害，他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看到了没？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哇，耶稣基本上就拒绝你啦。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很拿翘的？他常常被人家拒绝，但是终于今天让我读到耶稣真的是很拿翘。他说来到我这里的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怎么样，他说这一个怎么样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你们若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你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又这么说了。哦，耶稣对他门徒开出来的条件真的很苛刻啊，但是主耶稣从来都不妥协。你看看耶稣有没有降低标准，圣经有没有改过，几千年来都一样哈，很多人三千人五千人跟他，他还说你们还要跟我吗，回去吧。哇，耶稣很拿翘的，不错不错，嗯，这个可能可以跟。耶稣对他的门徒开出来的条件怎么样，他不降低标准。后来有一个文士要跟随他，耶稣还故意对这个门徒说怎么，耶稣就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来跟随我吗？你听耶稣这样讲是不是在拒绝这个人？又有一次有一个人要跟他的时候，耶稣竟然讲完这一句话又对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城不先坐下来算计一下花费，而且你要算算看你成不成。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他们的好好的算计代价。耶稣讲这些话没有鼓励他们，耶稣反而在辞退他们。你真的要跟我吗？哈，你要去我家吗？我没有地方睡啊，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怎么样啊，有窝，就我这个人子耶稣就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你们还要跟随我吗？这些人说好好好，还是的，我很好奇，我一定要看看你住哪里。他说有一个哪一个人要盖一座城，难道他不算计他一下的费用，他就要贸然的做吗？你真的要来贸然的来跟随我吗？他要他们善思而后行。所以我们看到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他是白白的给你，但是做门徒却是怎么样，要付代价的。我们要先算算看，你愿意付这样子的代价吗？你愿意吗？好，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他可没骗我们啊。你不要跟一跟说哼，早知道我干嘛跟他，什么也没有，但是你们的奖赏在天上。什么叫做舍己？他这里告诉你说你要舍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舍己就是要否定你自己，所谓否定你自己就是放下你自己的什么理想，要放下你自己的计划，要放下你自己的目标，而且放下你自己的权利。哈，诗歌不是唱了吗？我们要选择放下你觉得你应得的权利，那个就是放下，就是放下你自己，放下你的老生命，然后放下你自己的老我，而且你不再能够掌控你自己，你不再能够支配别人，这个叫做舍己。 乃是要叫谁来做？叫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几天以前我听到一位青年人告诉我，这个青年人呢，从以前我就心里常常不安，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命的一些东西。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一次突然告诉我说，啊，阿姨，我告诉你啊，我最近得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他生命的改变。他改变了什么？他说他以前对他的老板就里面很多的不满，老板想要跟他多说两句他都不肯，老板想要让他多做一点工他都没有。但是呢，他最近告诉我说，他愿意为他的老板多走一里路，他愿意改变他自己对老板的态度。他以前对老板的态度就是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叫什么？三不通，不通话，不联络。结果呢，他这一次去受训回来，他说我改变了，我改变了对我老板的态度。当我开始不再对我老板这样子，这种很这样子怎么样？剑拔弩张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老板好像和善了很多。你没有觉得你自己那个不高兴的时候，你看着别人，哎呀，你真的很凶哎。那其实那个很凶的脸在反映什么？反映你自己的脸不好看啊，对不对？很多人常常跟我讲，哎，牧师为什么对着我不笑？我很想说，我看了你的时候，你很凶哎，对不对？每个人都要问牧师为什么不笑。牧师也想问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看到牧师为什么不笑？所以呢，这些是一面镜子，镜子的两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一位很谦卑的榜样。当你舍己，你谦卑的时候，生命里面谦卑的时候，腓立比书二章六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耶稣既有奴仆的样式，他就怎么样成为人，然后呢他怎么样虚己。所以在这里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以遵行神的旨意。有人问耶稣，你有没得吃的？耶稣说，人子来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有食物可以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很好奇，你到底哪来的食物啊？耶稣说，他的食物乃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我们最近才读过的，他就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怎么样？要服侍人。好，所以呢，我们要舍己，而且耶稣说要做多人的十字架，十字架。保罗也说舍己是一个怎么样？保罗他本身的出身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保罗有很高的学识，保罗的背景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但是呢，保罗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了以后，保罗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主做见证。保罗蹲在那个监狱里，保罗受苦，保罗受难，但是保罗一生所活出来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彰显神的荣耀。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保罗说，我先前怎么样？我现在将万事看作粪土，然后呢，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是不是？他说我已经丢弃了这一切，以前都怎么样？像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宋善杰博士，他来到了美国，他信了耶稣，所以呢，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他就把他的整个的毕业文凭就往太平洋这样一丢，他就不要了。因为世界上的人要讲学历，世界上的人要讲哦，他里面有多优秀，他有多少钱，他有多少个银行存折里面有多少个零零零。但是呢， 保罗认为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呢，保罗开始做什么？他放下自己的雄心，他放下他自己的远大的大志，而且凡事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完完全全降服于主。所以呢，在世界上的人看来呢，这些觉得没有价值的生活，但是在神的国里面，神国的价值观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觉得这样才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在属神的眼光里面，他所看见的是天上。最近我看到我们有一个小组在看那些宣教士的那个那个电影，然后呢，我现在也要举一个那个宣教士的一部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呢，里面就讲到呢，曾经在我们中国有一对夫妻是那个宣教士，那个妈妈叫 Mary， 她的爸爸叫 James， 他们最早期是在我们中国蒙古那个地方宣教这一对夫妻，所以呢，他们是从英格兰来的，来到我们中国的蒙古。然后呢，他的大儿子是在英国出生的，苏格兰出生的。他的第二个儿子呢，在我们中国出生的，他的名字叫 Eric Henry Liddle。然后这个人的中名字叫做李爱瑞，哈，木子李，很有名的这个李爱瑞呢。这个李爱瑞呢，他因为父母都是在中国做那个宣教士，在早期中国的宣教士的孩子，他们在英国有时候真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学校里面，就是一个 boarding school， 所以父母呢，为了他们来到中国宣教，他就把这个老二，然后呢，老大，还有那个姐姐叫 Jenny， 通通都送到那个 boarding school， 他把那个最小的儿子带在身边，然后来到中国宣教。然后来到中国宣教的时候，把他放在那个 boarding school。 有一天，这个儿子呢，他看到了一个在那个奥林匹克的比赛，他才五岁，但是呢，他就看到那个人得奖，他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他说，哇，这个人得了那个金牌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啊。你知道他的父母告诉他什么？父母告诉他说，我们啊，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要得奖，我们的目标乃是要看你生命怎么样跑。五岁的孩子，这一句话他就听进去了。后来他长大了，他虽然这个小的整个的过程他也得痢疾啊，他的生命很不容易，宣教士的孩子父母没有办法照顾他，他们就跟那个 boarding school 的孩子一直长大，所以他整个的过程一段一段。那我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长话短说，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叫做李爱瑞，后来他就变成一个长跑很厉害的，那个长跑也好，短跑也好，赛跑里面他就拿那个金牌奖。但是呢，有一年那个比赛呢是发生在主日，主日就是礼拜天，所以呢他非常的看重他礼拜天他有没有去做礼拜。虽然呢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很重要，但是因为他主日他要去参加主日。亲爱的家人，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多人不把主日当很重要啊？我做生意也很重要，我的孩子也很重要，不但赚钱重要，我的孩子重要，我的什么 appointment， 我连跟人家吃一顿饭都比来参加主日更重要，是不是？很多人把他看他的聚餐他的吃饭比较更重要。但是这一个李爱瑞这个青年人，他是读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你知道因为那天的比赛是在主日，所以呢他就跟他的整个比赛的那些单位上说，我因为不能 miss 掉，我不能不参加主日，所以我为了参加主日，我不能参加你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你知道苏格兰的整个的国家单位多么的看重，因为他是代表国家，所以呢，他们就对他非常的不满，认为说我需要你去参加这一场球赛，如果你在这个球赛赢了，你就会让我们国家非常有面子。但是他说，不，我为我神的缘故，我不可以不参加主日崇拜，我为我神的缘故，我不可以不去参加主日崇拜。结果他就选择放弃。 在那个时候有第二名的那个选手代表这个苏格兰去参加比赛的这个人叫做 Abraham 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想很想很想要得奖，但是他知道他不是这个李艾瑞的对手，因为李艾瑞如果一上，因为他的那个成绩遥遥领先，他不是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间的分数差很多，但是他知道假如这个人没来的时候他可以上场比赛，所以他为了要上场比赛，他里面就充满了尊敬，里面很紧张，他觉得如果我没有得到，我没有去参赛，你最好都不要来出赛，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出那个人的内心里面的挣扎征战，而且是硬是要得，而且要得着这个比赛。所有在那边围观的人都知道他整个的心思，他整个的意念，但是这一位宣教士的儿子李艾瑞，他觉得他绝对不可以 miss 他的主日崇拜，他一定要去参加主日崇拜，所以他就放弃了那一场比赛。但是他放弃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心里尊主为大，他心里以他的神的事为念，他觉得他去参加主日崇拜是更重要的。他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位奥运会金牌的得主，但是他那一次却没有参加比赛，所以他在那里看到他舍己让他的生命更宽阔，他知道当他放手就让他整个的脚步更稳当，所以这个叫做舍己。舍己整个的意思是他能够为神舍下他自己。有人问乔治穆勒说，你侍奉的秘诀是什么？乔治穆勒告诉他说，我侍奉的秘诀就是让我完全的死了，我向自己死，向我的朋友死，向我自己的意见，向我自己的老我，我向世界，向我所有的褒奖我的贬低我的我都死了。他说从此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寻求蒙神的悦纳。我曾经讲过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说除了罪叫我什么都不害怕，约翰卫斯理说除了神以后叫我对没有任何的事情叫我爱慕，让我成为一个完全舍己的人，这是约翰卫斯理他的目标。他说让我对罪非常非常的惧怕。今天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对罪不害怕，我们对犯罪没有一点点悔过，然后我们对神却没有什么爱慕。但是约翰乌斯里说让我成为一个完全舍己的人，就是对罪害怕，然后对神极深的爱慕，这是他一生的目标。接下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还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为什么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而且呢，这整个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让门徒来跟随他。其实耶稣刚刚讲那么清楚，他是召门徒跟他进入那个死。我们今天很害怕，我们今天很不能吃苦，但是耶稣却呼召我们怎么样来跟着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之前，二十二节他说，他对门徒他说，我将要怎么样受苦，而且要被文士祭司长弃绝，而且还要遭到杀害。他说人子将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被文士弃绝，而且并且杀害，第三日复活。所以看见耶稣毫无疑问的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 是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就再一次证实，耶稣对彼得说，你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在年少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你知道要怎么办，他说你自己要束上带子，然后呢要怎么样，神要把你束上带子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彼得将来他要怎么样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已经都知道彼得后来怎么死，彼得不但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而且他说他不配让人家这样子钉，所以彼得是倒掉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几乎都是为主殉道，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殉道人的血就是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种子，福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想想看，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那份挣扎，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带着彼得带着约翰，然后呢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请他们为他警醒祷告，因为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而且他里面十分的忧伤，他几乎要死。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怎么样，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这里这样写，当耶稣陪他的门徒离弃的时候，当耶稣在最需要他们来 support 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都怎么样，都怎么样，睡着了，逃走了，离开他，甚至于都出卖他了。这个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连他最亲的彼得告诉耶稣说，众人都离开你，我怎么样，总不离开你。是不是今天很快的耶稣要来了，我们会看到我们跟神的真正的关系，你是真的爱耶稣还是你是嘴巴爱耶稣，你是承认耶稣还是像彼得一样否认耶稣。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听到鸡叫了，耶稣就把这件事情先给他看。所以呢，当耶稣因为真理他付代价的时候，他在大祭司上的面前，大祭司打他，他始终都不开口。但是唯有一件事，当大祭司问他说，请问你是他们所说的以色列人的王，你是基督吗？耶稣怎么说？是的，你说的没错。即便他用唾沫吐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他用手打他，耶稣被外邦人定罪，他是被比拉多怎么样释放了强盗，然后把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所信的到那一天要被彰显出来，你所信的会让你是得救的还是堕落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当那个世代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就是我们更需要在主里里面，因为那个光是越来越亮的。今天没有人要告诉你真理，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害怕他讲真理人家会离弃他。今天世界上的人很喜欢怎么样，听那些灌迷汤的话，褒奖他的话，很害怕被纠正。但是在耶稣里，你如果选择走那个什么廉价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很惨的。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呼召他们的人来背起的自己的十字架，他讲的不是肉体的死亡， 今天如果是一个肉体的死亡，我们最怕就是我们肉体受伤，我们肉体的死亡。其实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肉体的死亡很简单，一次人家顶着枪告诉你说，你承认耶稣吗？你知道了呢？卡伦邦那个女孩子，她说 yes， 枪一枪打过来就死了。其实真正害怕的是不是肉体的痛苦，因为假如是肉体的痛苦，他一次就解决。今天痛苦的是什么？我刚刚说你们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背十字架的困难是在天天这个字上，明白吗？死一次就没事了，但是天天要背那个十字架才是最痛苦的。为什么？这里的这个十字架指的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牺牲的道路，我们都不肯牺牲，我们老我不肯死。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忍耐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非常孤独的道路，因为你选择跟耶稣，他说要进天堂的门是怎么样？窄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进天堂的门如果是窄的，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孤单？他说要进入地狱的门是什么？宽的。多少人都要挤进去那个地狱的门，他们以为那个就是天堂，所以一大群人就往那里走。所以你如果跟着他们走，你不孤单，你很热闹，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因为你很 popular。今天网红、电视明星、电影明星，是不是很多人？这些很有名的人是不是很红啊？很多人去拥挤他们啊，很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啊。好，我上一次在那个视频上看到大陆有一个女明星，她说光被抓到漏税要缴多少亿？8亿。八亿是什么意思？八亿就是个人民币八亿耶，八亿除以美金是多少亿？好，一亿、两亿，超有钱的啦！如果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上一次一直在讲说，我们教会的人一直在那边说，哦，我们要去中一下乐透。那我们中了乐透以后，Kelly 组长说来参加我们聚会都发一张100块给他，你想他们不来吗？排到大马路，玩赖的路上都有人在排。所以呢，这个白冰冰的钱如果给我们一点，好，不给政府扣，那世界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今天可以敢担保你，如果白冰冰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信耶稣，哦，他是范冰冰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很落后的啊，范冰冰。所以呢，他没办法的，他没办法进出天堂的，他只能跟着那一群人往地狱的路去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牺牲的道路，你要牺牲你每天的生活，你要牺牲你跟人家打牌的日子，你要牺牲你不去跳舞，没去夜总会喝酒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呢，十字架的道路是牺牲的道路，十字架也是一条非常孤独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真的很不容易，你们真的真的是很难得。我有时候看到你们，我都觉得说，因为是你们才有让我在那边讲话很用力哈。十字架的道路是顺服的道路，我们一生最难做的就是顺服，我们真的很不愿意顺服，我们每一个都想要别人来顺我，而不是我去顺服你。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背重担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患难的道路，尾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而且是一个生命要完完的把自己摆在死掉，让你自己的向着老我死的道路。今天当你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挣扎，你会面临很多的痛苦的折绝，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面临圣经的教训跟世界的价值观怎么样非常的不一样。 亲爱的家人，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如果你今天真的愿意选择来跟随耶稣，除了你要舍己，你要认识你生命中的十字架。其实在世界上的人看到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会觉得耶稣的十字架是痛苦的，耶稣的十字架是失败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真的耶稣上十字架以后，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是配得的。为什么耶稣要来怎么样让这些人不跟随他？刚刚我们在读的那些经文，好像感觉当那个文士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真的要跟随我吗？啊，然后呢，当这个门徒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首先告诉他说，你若不爱我大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想耶稣要把这些人都赶走吗？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跟你讲的这么难听？耶稣讲话真的很不好听。我真的觉得除了耶稣，我觉得我已经很讲话很不好听了，然后我常常觉得耶稣有时候讲话比我还更不好听。所以呢，你看看耶稣为什么一直对这些人一直拒绝他们？为什么耶稣要拒绝这些人来跟随他？啊？告诉我为什么耶稣要拒绝他们？啊？耶稣先给他们怎么样？我们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我都不要你跟了，你自己要跟的吗？对不对？所以就先给他们一直当头棒喝，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真的不要来。哦，不不不，我要来，我要来。他当然也不是苦肉计，他就让你知道跟我的路很难。为什么说很难？还是要有人跟他？为什么？因为跟随耶稣走这一条道路是什么？值得的，是值得的。如果我们没有走这一条十字架，没有走这一条舍己的道路，我们真的真的会很痛苦。而且这个天天，这个最重要就是天天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天天其实是最难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今天要天天跟随耶稣，我们要开始写一个十字架的日记。我所谓的十字架的日记，你要开始记录你今天有没有背十字架，今天有没有人冒犯你，然后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回应这些冒犯你的人。你今天的生命中，你的生活里面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你用什么方式来回应它？很简单的，我们已经告诉大家，我们已经知道，你知道那个世界上最有名的那个人是谁？他死的时候，他在棺材里面，他挖了他的棺材两个洞，然后把他的两只手举出来，他要告诉人家说，我是赤身来到这世界，我赤身离开这个地方，我什么都没有带走，随便，我是全世界最有钱、最有势力、最有财产，但是一毛钱都带不走。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其实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到摊上的时候，请问你们什么会跟着你们去？谢谢。我们常常一直追求这些世界的名利身份地位，你要人家来看见你光鲜亮丽，但是这些都不会跟着你去的，对不对？我刚刚说过了，穆安德烈说了，对不对？他说他向着整个的世界，向着自己，人家对他的褒奖，你如何来接受人家褒奖的？人家讲什么话来损你？你的心里面，你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假如我们真的可以胜过这些世界上对你的认定肯定，然后你将来你能够借着你跟上帝的这个关系，你常常在主耶稣里面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你将来带到天上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所有的生命品格，你一切神坐在你身上 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错看了，我们把不重要的当作重要，我们把重要的看作次要。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祷告求神更新，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看重那天上的事，轻看这地上的事。如果我们一直看重这些地上的事，而且我们是紧紧的抓住这些属事的，然后我们会怎么样？你知道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一个笑话，他说你会属魂太重的时候，你会升不上去啊，知道吧？啊，重量太大，所以不但要在肉体里面要减肥，在灵里也要减肥。要么耶稣来天使要把你提上去的时候，你升不上去，是因为你的魂怎么样太重了。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身体上要能够怎么样锻炼你的身体，让耶稣来提升你的时候，你可以升到天上。感谢主。所以呢，今天我的信息里面讲到，若有人要怎么样跟随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呢天天来跟随。所以他这个跟随就是要来跟随耶稣，受苦的来跟随耶稣。但是呢，我们常常不愿意受苦，我们也不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呢，当我们不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将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主啊，你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舍己，我们要来跟随你。当我们愿意天天来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的时候，主啊，你才能够磨塑，主啊，你能够塑造我们。主啊，当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主，你带出的信息是让我们学习像耶稣的谦卑。主啊，当我们谦卑，主啊，我们就可以来让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我们为这样子的信息，我们献上感恩，也我们也愿意，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主啊，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做门徒的代价。我们要说，世界在我们的背后，十字架在我们的前面。主啊，你要带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主啊，我们今天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说，这是你对我们的选召，绝不后悔。我们愿意，我们定义，我们要跟随你。主啊，你让我们不被这世界夺去我们的心，因为你说，当我们爱世界，我们爱你的心就不在了。主啊，你今天再一次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们不是害怕，我们乃是选择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要对你说，你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满足。主啊，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要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主啊，我们祷告，我们不但愿意自己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人一个一个都带来跟随你，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带来跟随你。主啊，你要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领受的。主啊，你封存我们所得着的这样子整个的真理信息，让我们与你同行。主啊，不后悔，一辈子也不后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算过了。耶稣，你叫我们要算算我们跟随你的代价，因为我们觉得是配得的，是值得的，我们的生命是值得来跟随你的。主啊，谢谢你纪念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人，当他们定义来跟随你，主，你就要大大的赐福于他们。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